门徒跟人家都跟耶稣走了。所以门徒这个字啊，是一种必须，好像你在学校里面你就开始学习，这叫门徒，就这么一个代，这么一个概念。好了，那什么叫做基督徒呢？如果今天说，哎，我是基督徒，这个基督徒这个字，我们来思考一下，请教各位，你们知不知道在基督徒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出现过几次？有没有有奖征答一下？那网上的弟兄姊妹可能没办法直接跟我回应，你们可能已经知道答案，不卖关子了。在新约当中，基督徒这个一共只出现过三次。那当然，第一次就是我们刚看到的这个使徒行传第九章十一章，对不起，被称为基督徒，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第二次什么出现？第二次出现在使徒行传第26章。我现在把这个章节放到后面，26章是保罗已经被捕了，他在亚基帕王面前，他来申辩，他来辩护。讲了，这个亚基帕慕道友啊，就差一点要变基督徒了，就差点要信主，要绝对信主了。可能保罗呼召，哎，我们开始几乎要做这个决志祷告了。我在开玩笑这样讲，但是亚基帕王却对保罗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你想稍微劝我一下，便叫我做基督徒啊？所以这句话语的背后是什么意思？它是用一种非常讽刺性的语言，一种 sarcastic 一个 tone。根本不瞧不起什么叫基督徒，就是哎呀，你想劝我一下就叫我变基督徒啊，或者你想劝我一下就做干一个什么什么一个勾当的这种概念。所以你看见没有，这基督徒这个字在一般人的感觉里面其实是一个非常负面性的字眼，这是一个非常负面评价，不是挺高的字眼。那这是第二次出现。第三次出现呢，是出现在彼得前书。在彼得前书第4章的时候，彼得在鼓励这些弟兄姊妹们。那时候尼罗王开始在逼迫基督徒，罗马帝国开始逼迫。还记得我昨天讲的，Antony Plague 之前，那是165年，但在66年的这段时间，开始教会有帝国来，就是罗马人开始来逼迫这些基督徒。因为当时他们想犹太，他不过是犹太教一个新的一个 sect， 但后来才发觉，这些家伙是必须要镇压的，所以彼得开始勉励受逼迫的弟兄姊妹们，他说：“你们如果为基督的名受辱骂，有福的，因为神的荣耀的灵常在你们身上。你们中间不可因为杀人都好管闲事受苦。”第16节，但是因为如果为做基督徒而受苦的话，不要羞耻，要为这个名来归荣耀。表示什么？表示那时候你宣告是基督徒，看起来会惹祸上身的，对不对？所以从这两个例子，我们看见了两个非常负面性的例子。所以我们大概也猜得出来啊，刚刚我们在门徒在安提阿被称为基督徒这个里面，虽然从负面的角度来看大概风评不太好，为什么？基督徒不是门徒们自己封的，因为基督徒是最初是由外邦人给耶稣的门徒所给的名称，换成我们今天讲法可能是一个绰号，可能是一个 nickname， 甚至是一个很鄙夷的，有没有？小时候还记得我们 在小学的时候，你会欺负哪些人？有没有？你会大概给他取一个很不好听的名字来笑他、嘲笑他，大头啊，这些名字。这最初呢是这个外邦人给耶稣跟随耶稣的门徒所取的名号。所以这个所取的名号所带出来的意思，表示保罗、巴拿巴在安提阿聚会开始教导之后，这个教会所开始出现的一些东西、事物、形式、为人，他一定在安提阿这个大都会成为一个无可否认、不可磨灭，而且是刻骨铭心的教会。然后这些人开始给教会起绰号， 那我再问问当时他们自家人怎么称呼啊？这个既然讲基督徒是人家取的嘛，我不叫基督徒，我不跟你介绍出来，我是基督徒，我是什么什么？你知道当时耶稣的门徒们他们怎么彼此称呼他们自己？在圣经里面有另外一段的记载，这段记载呢出现在回到扫罗的使徒行传第九章，还记得吗？那时候扫罗在逼迫门徒，在抓人，特别到大马色的会堂去抓谁啊？抓这个信奉这道的人。你回去去看我们的原文 The way 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彼得告诉耶稣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随谁呢？约翰福音写下来，太初有道，我们是这群信奉的 way 的一批人。所以保罗抓谁？抓得到这个 the way 的这批人。他自己在另外一段记载里面，在使徒行传第二十二章，他那时候在耶路撒冷被逮捕了，然后他在希伯来人面前，在犹太人面前开始做见证的时候，使徒行传二十二章，他重复了他在第九章出现的场景。这个将近快三十年以后，他来分述三十年前我是什么样的人。我是第四节，我是逼迫奉这个道的人。然后第五节，他去大马色的路上，他要把在那里奉这个道的人所拿带到耶路撒冷去受刑。所以除了这条鱼是咱们家的记号以外，咱们彼此所谓的称兄道弟是什么呢？我是 the way 这批人。所以基督徒这个概念，这个字，那我们就必须把它拉出来重新来看的话，这个字的原文 Christianos 两个单字，第一个字叫做 Christos， 就是基督的意思。第二个字 Anos 是像基督的， like Christ， 有 Christ 那样子的形式为人的那种 nature。 如果你用这个方式去看，我今天下午跟你分享了咱们要在云端相遇，要 Christ-like， 是吧？基督来点赞，其实这是双关语，我们活得要像基督，咱们长得做的形式为人像基督，那说穿的呢，我们可能就是一个小基督，是一个 Christ Junior， 是一个 Christ 的一个 replica，是人家看见你就哎呀，这群人是跟过耶稣的人，记得吗？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当约翰和彼得被抓的时候，文士和法利赛人看见他们所见的神迹，他们就哑口无言，认识他们是一群无知的小民。但后面一句话，但是认出来他们是跟过耶稣的，而这群跟过耶稣的人，他们活得。长当然长得不像耶稣，但活的这种成就的生活形态，让整个安提阿教会外面的外邦人的社群看到教会里头的这批人，说哇，这些家伙日子过得很奇怪，价值观念跟我们很不一样。据说他们是跟那个叫耶稣的那个人很像耶稣，那他们就是像耶稣那批人。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呢，他们就把基督徒当成一种荣誉的记号，他们 redeem， 他们赎回来，当时是一个很 sarcastic， 非常被 belittle 的一种记号，很羞辱的名号，就像十字架一样，是一个非常残酷的刑具，今天却到处可以挂来挂去，成为一个荣耀的记号。基督徒就顺理成章的就把这个基督徒成为我们的身份的 identity。所以你从这个角度去看，我们再来回到教会，哎呀，我们来做门徒训练，然后呢，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基督徒，请各位 think twice， 你认为哪一个层次比较高？我们就是个平信徒吗？躺平在那儿躺平信徒，先那个本科对吧？硕士班是个门徒，神学院呢可能弄个使徒，弄个牧 牧师来做做。你在我们心里面一个 spiritual 的 hierarchy， 认为一开始都是普普通通的，总要搞个什么门徒的东西，好像我的身份地位才会提供，才会拿到个 master degree 的概念。可是从这段经文我们看见的是，我们可能一辈子都会在学耶稣基督的学校里面毕不了业，我们都是一辈子他的门徒。但今天弟兄姊妹们，如果今天你要在人的面前讲我是基督徒这三个字，中文的三个字的时候，请你仔细去思考一下，我能够代表耶稣吗？可是安提阿这个教会不是我自己封的，是外面的教会往里头看的时候，看见这个教会所呈现出来的非常不一样。所以就问一个问题啊，谁是基督徒？就在座的咱们说，咱们可以谁做基督徒？大家会问的是够资格做这个基督徒？我们来讲讲谁是基督徒。还记得我刚刚前面用伊拉克 icon 有没有？我就再举下面这个例子。这个例子是去年在选举期间发生的，就有一批比较热心的基督徒要鼓励弟兄姊妹出来投票，所以就有一个这么网站。这个网站呢是 United in Purpose， 就是要帮助基督徒能够来动员、来参与政治、来出去投票，能够把某个候选人把他选上。那么，所以为鼓励他们来投票，所以他们就要开始去寻找，哎，哪些是基督徒，要把基督徒把他弄出来。那么做法比较简单，应该讲不是很简单，其实有一些这种 systematic 的做法。首先呢，你去找各个没有登记投票的，如果你去 register as a voter， 那没有登记的话，那些人就是我们要动员的对象，对吧？就像我们的宣教一样，找到谁是我们的鱼，咱们去钓那些鱼。所以谁没有登记投票，哎，这是我们要动员的对象。但第二个就比较麻烦了，在这些没有登记投票的人里面，有哪些选民是基督徒呢？因为全美国并没有一个像一个 directory， 像人口调查，然后说全美国3亿2000万里面有的基督徒的名号在哪里，你可以然后再给他 cross track check 以后说，哎，这些人没投票，哎，就打电话telemarketing 说，哎，出来投票，出来投票，发 text message， 对不对？所以你没办法这样做。那这 United Purpose 这个网站，这个机构就开始尝试的想办法怎么办，去寻找，他们开始 create 一些 profile， 认为这些人是基督徒。所以他们 refer 的方法是什么呢？开始做 data mining， 开始做大数据了。他们开始这样想什么呢？很有意思啊，他们就开始在设立的这种评分制度。他说基督徒啊，可能很多人是 homeschooling， 所以就查了一大堆他们在 homeschooling 的这些人，哎，给他比如说10分。那么这些人呢，可能热心嘛，可能有捐助 charity， 所以看看他们哪些的人捐过这种慈善机构的，给他几分。然后呢，再看看在里头他是不是订了什么基督教的杂志啊，这些再给他几分。然后就订了你以后，然后又看到如果超过这么多分数的话，那他铁定是基督徒了，那么我们就可以打电话请他们来投票。有时候我在自己想，我说我的天哪，如果我用他的那个，我大概不晓得自己是几分，恐怕都够不上。因为如果照我自己的想法来弄的话，你会什么呢？我会再加一个有没有十一奉献呢、啊？加个500分，对不对？每个礼拜去52周，去了50周的教会，给他500分。然后如果去个短宣呢，给他1000分，对吧？长宣呢，给他2000分。如果为主殉道呢，那就是你把这些东西要加起来，有 data mining， 你就会发觉，哎，那我你就发觉什么呢？原来基督教的信仰没有办法整全。那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看见，如果你用量化的方式来决定是基督徒，有时候你会看见两只兔子 在上面看，你发觉什么，哎呀，人家的这个地上不好大。但是真正你所看见的可能完全相反。什么意思？很多时候我们中国人讲叫做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我们有很多 外在行为的方式来证明我是基督徒，包括什么？包括礼拜天来教会。就像我刚刚讲的，我52周每次都全勤。到有一天发觉有一个弟兄去度假了，就说他贪爱世界。你有没有发觉，当你用这种行为的方式去论断一个人的时候，你做得到，你马上自以为意的用一种高标准来评判、来批判你的弟兄，那群走在后面的人。但是如果你用这种行为方式来评判自己的时候，当你做不到的时候，你就开始想，哎呀，我这么个烂糟糕的人，犯了这么大的罪，神怎么还爱我呢？有没有发觉，如果你用一种外在的行为方式来做评分标准的话，你永远是过或者是不及。就是我不但要回到一个问题，什么是福音，什么是教会，而今天要问你问题更严重、更严肃的问题是，那什么是基督徒。所以刚讲谁是基督徒，你很难去 quantify， 很难去量化，但是谁够资格做基督徒，你到底要做到什么程度才是基督徒。一不小心我会留一个立法主义的，但是我们要去思考谁能够成为基督徒，谁够这个资格。各位，坏消息是没有人够格，你凭你自己绝对做不到。但好消息是什么？好消息是有人替你做到了，有人替你做了。举个例子啊，我喜欢看电影嘛，我就说用电影来查经，所以刚刚讲的 Born Identity 看另外一个电影叫做空军一号 Harrison Ford 写的 Air Force One。 在这部电影里面，可能各位看过，就是快20多年前的老电影，当然这是假想的。美国空军一号遭受这个暴徒的劫持，那么在出现了很多很多血腥的画面。美国总统是全世界最强大的人，赤手空拳，一个一个坏人这么干倒。但是你知道，所有的剧情都是坏人永远打不死，对不对？都在最后一刹那的时候，又突然好像起死回生，要把好人再干掉那种方式。那不管如何，这个 Harrison Ford 在这边力战群雄的时候，那这个飞机要受到严重的伤害，准备要很快就开始失速，要往海面去坠毁。那么刚好在旁边呢，出现了一架小小的这种螺旋桨的小飞机，他们正在执行演习，在这种操练啊，在飞机之间来传送人员的这个这种训练。那么所以这个小飞机受到国防部的命令，就赶快希望能够跟空军一号用它的钢索接在一起，把上面的重要的幕僚、美国总统。这些他的家人都把他送过去，这样子，所以就一步步的很惊险的画面，当然都是电影拍的手法。最后一刻，美国总统准备要最后一个钢索要过去的时候，时间不够了，突然这个坏人起来了，跟他一争搏斗，丧失了这个最宝贵的时间。所以，但是在最后一刹那之间，这个美国总统还是抓住这个钢索，在然后空军一号就坠毁了。那美国总统就在这个。我先让小飞机告诉我们飘来飘去荡来荡去。那么这架小飞机呢，它的称号叫做 Liberty 24， 就是自由24号。那么这个画面呢，拍摄的手法就是导演一边是小飞机美国总统那边荡来荡去，然后另外一边是美国的战情室白宫的副总统在这边用 radio 跟飞机上 Liberty 24的人在思考，在讨论，哎， Do you have the president？Radio silence， 然后这边就是很动人，这个动荡心弦的音乐飘来飘去，这么来回两三次以后，从 radio 当中就出现了一句话，然后整个白宫全场欢动。他说什么呢？他说 Liberty 24 is changing cosign， Liberty 24 is now Air Force One。 表示什么？表示他们救到美国总统了。所以这一句话里面给我们一个问题啊，我想问的问题是，请问一架飞机它之所以被称为空军一号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这个飞机的机型是空军一号747？但是如果一架螺旋桨的小飞机也被给称为空军一号，像当然就是 C-130 的运输机，它表示什么？表示坐在这架飞机上的人决定了这个飞机的 call sign。 只要是美国总统他搭上了任何一架飞机，这架飞机的名字就叫做 Air Force One。 它可以是一架非常宏伟的747的大飞机，也可以是一个一点都不起眼的小小的小螺旋桨飞机。飞机的机型不重要，重要的是谁坐在里面。当那个人坐在里面的时候，他的 cosine 就改变了。所以使徒行传这么大的看一次，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的，因为安提阿教会在那个时候他更改了呼号，他换了他的 cosine。 弟兄姊妹们，请问今天什么是你的 cosine？耶稣基督如果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曾经委身愿意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救赎，相信他的死里复活，相信我们在他的全新的生命当中，我们要为整个上帝国度我们一起向上移动的那批人，他们就是基督徒。不是你自己封的，也不是你自己做的，没有人够格，而是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们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最重要的这个 cosine。 所以保罗写下这句话，他说我们有这个宝贝在我们的瓦器里面，要显明一个莫大的能力。这个能力是出于神，而不是出于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非常的破碎，生命过去的经历非常的糟糕，但是如果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这个破碎的瓦器里面，他就是我们的宝贝。在大户人家里面有金银瓦器，也有这种看不起眼的这些陶瓷业的东西，但是只要洁净自己，人必自洁，必做贵重的器皿。贵重的器皿是什么？贵重的原因是因为它适合神可以去使用的器皿。他的职才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他能不能够建立在上帝的手里面，被上帝来使用。即便我们这种破碎的瓦器，有耶稣基督的宝贝。所以 William Barclay 他讲过这句话，他说基督教最大的、最让人无言以对的辩护和明证呢，就是一名基督徒。我们向这个世界来证明基督教啊，只能用我们基督徒品格这个叫人无可质疑的证据来挑战。安提阿的教会做到了，安提阿的教会用耶稣基督的基督徒的品格来向这个世界证明耶稣真的是上帝的儿子，上帝的确差遣了耶稣基督进到这个世界来拯救，来完成更新的服务工作。这是我们最大的证据，就是教会。所以我还在提到我们教会观，到底什么是教会。今天在周遭 Towson 附近的 community 看见这个教会的时候，他说这个教会里面这个教会里面有没有一群是有基督住在他们心里面的基督徒呢？ What is your cosine? 安提阿教会让我看见是因为他们的生活形式的形式为人所产现出来的这种无可推诿的证据，叫人无言以对的辩护，一种 undeniable 的 evidence， 一种 unanswerable 他的 defense。 这是基督徒，这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有一本书对我非常非常宝贵的杨牧，杨牧师在香港已经过世，他写过一本书叫做《基本信仰与超凡生命》。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在教会的图书馆里面找到这本书，我读完以后心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受。他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他说基督的信仰啊，要有圣经的真理，要有个人的这种信念，有内心的经验，外在的金钱行为，它包含了上述四项真理的总和，缺一不可。有真理，要有基督，它是一种跟随效法基督及实践耶稣基督是命令的一种生活方式。 Christian 是一个 lifestyle， 福音它不是一次性的，福音不是一道门你跨过去就算了，福音是一条路，是你一生之久要走的这条窄路。福 音呢，它不是 A B C， 听一听哎好了就行了。福音是 A to Z， comprehensive。福音关乎万民，福音也关乎万事。生命层面的每一个心理层面都需要靠福音来指导，靠福音来转化。而这种转化的福音，我们才能够找到我们真正的生命。而这个生命的 identity， 我取它的谐音 born identity， 化变成 born again 的 identity。我们必须要从上而生，你如果要重生，才能够进神的国，才能够见神的国。跟尼哥底母那段对话里面，耶稣基督的生命进到我们生命当中，这种 born again identity 才是我们生命里面最需要能够被建立。那么这个教会它被建立以后，它在这个教导当中被称为基督徒。那么这个教会他们有什么外在的显性的表征让我们看见呢？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给我们一些的线索。刚刚二十六节提到，从门徒被称为基督徒，从安提阿开始。二十七节，他说那个时候啊，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有一个先知叫做雅加布，他就站起来说，将来以后天下会有大饥荒。然后呢，这个事到哥老底年间的时候，果然就发生了。于是门徒就定义照着个人力量去捐钱，去送去给住在犹大的弟兄。他们就这样做，然后就把军饷托了巴拿巴和扫罗带到上长老那里去，就带到耶路撒冷去。所以雅加布他说啊，有一个大饥荒。他说这个事情呢，在格老德年间呢，这边反正我的荷兰本身叫格老德，那边反正 Claudius。Claudius 是罗马的凯撒皇帝，你看见他是从主后四十一年到五十四年的时候，他做罗马的皇帝。他刚上任的时候的前第一年开始，四十一年到四十二年的时候就发生了饥荒。但是那个时候的饥荒呢，是在比较靠罗马这个半岛城市附近。到了主后四十五年的时候，又发生第二次饥荒，而这次第二次的饥荒不在地中海的罗马这个半岛，是比较靠近犹大现在的中亚巴勒斯坦这个地方。所以主后四十五年这次饥荒非常的严重，所以到这个地步，这些门徒们在安提阿教会的门徒，他们就开始愿意照我们个人的力量来干嘛，来供给在犹大另外一个犹太人的群体。血缘上不一定很有相关，虽然可能有犹太人的，可能犹太背景，但是在希腊文化跟希伯来文化的这种差异下面，这一批在安提阿的门徒，他们愿意来帮助另外一个在耶路撒冷舞会的这批在犹大的弟兄。所以你看见安提阿这个教会在表示他们可能很富足，可能他们很富有，可是他们很慷慨，而且他们愿意去来帮助不属于我的教会或者我们聚会的这一批人，他知道是在另外一个地方比较贫困的犹太弟兄，所以他们就捐钱供给住在犹大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了，然后就托巴拿巴和扫罗到长老那里去。表示什么？表示他们经过这样的一年多的教导，他们在当中所做的学习，他们开始看见施比受更有福，他们看见来奉献来帮助这些弟兄姊妹们是在耶稣基督当中，是在主里面，我们就是不能只有要在不要只有行在言语上面，对不对？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面，也不能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所以他们就开始来奉献。所以在这个图里面，上次你有为什么我们可以把这个图两个放在一起，就是因为主后 Claudius 这个饥荒的把我们把它定位在四十五年的时候，我们用这个作为中这个参考点，我们才开始定出来在保罗的生平跟使徒行传里面他们彼此互相的关系。所以十一章所讲到的饥荒，刚刚雅加布所做的预言，到安提阿教会来送捐献给犹太地的这些弟兄姊妹们。 所以我们要问的问题是，他们来服侍穷人，而这个服侍穷人的概念，你发觉在保罗所到之处，他也不断地来告诉弟兄姊妹，我们要来帮助这些比我们弱小的人。在神的子民在服侍穷人这件事情上面，在加拉太书第二章，我昨天稍微提过一下，他们这个不是他们去捐献的，可能是捐献，可能不是捐献，不太清楚。但是至少保罗带着巴拿巴上到耶路撒冷去见这三个重要使徒的时候，彼得、雅各和约翰的时候，他们在讨论什么是福音，在外邦人传福音，在受割的人传福音。最后他们分手，他们彼此同意，是的，我们传的福音是一样的，你向外邦人传，我向受割的人传。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要怎么样纪念穷人，我们要纪念这些比我们不幸的人，他们有需要我们要去做。所以保罗也说，这也是我本来就热心去行的。所以他在带着这样的方式，他在把这个安提阿教会建立成为一个非常慷慨的教会，而在旧约里面也不断地给我们很多很多这样的教导。在利未记当中，我们就看见在收割庄稼的时候不可以进割这个田角，有没有？在我们英文叫做 gleaning， 你要把这个田角留下来，留下这一区，然后呢让穷人去收割，凭劳力，人就有尊严的、有意义的，凭着我的体力来赚。当你知道在波阿斯跟路德的那段记载里面，非常很美的画面，还叫人故意再撒两把，因为割这个很累，不要进割，要 be generous， 留下这些空间让他们来使用。我就听过有一个 non-profit， 他们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场地，在疫情期间呢，大家这个房租搞不出来，然后做得很困难，他想反正用不到这种东西嘛，有没有？这个墙角这么多，这个这么多的房间，就让这些 non-profit organization 用他们的办公室来继续 carry out 他们的这个ministry。所以这种 gleaning 这种 idea， 你看见的就是一种慷慨照顾穷人，是一种外展性的。同时在旧约里面，申命记也提到这句话，最有名的话就是要向你的弟兄松手， Do not hold your hands， 要放开。所以耶和华他说，在你所赐的这种地上，不论哪一座城里面，如果弟兄有帮助需要的话，你不可以忍着性，你要帮助他，总要向他的手松开，松开你的手，把东西给他，补他的不足。所以 John Stott 他就说，他说慷慨始终都是神的子民的一个记号，我们的神是慷慨的神，所以神的教会必须慷慨。神把万物都给了我们，把独生子也都给了我们，这位慷慨的上帝用他自己的生命来向我们宣教，来宣扬整个天国之道。我们学会耶稣基督的慷慨，而在教会里面，我认为安提阿教会在外在的表征就是他们是一群非常慷慨的弟兄姊妹，也是他们借着他们生活形态里面的生活方式。 J.I. Packer 说，教会的任务是借着忠实的基督徒生活与见证，将不可见的国度变成可见的，一种 invisible 的 kingdom 变成 visible。 我们刚才讨论主导，在祷姊妹带我们在祷告主导论的时候，愿你的国降临，他们怎么知道神的国来了？因为在地上有一批小耶稣、小基督，当他们聚集的时候，这位万王之王、万国之主成为他们的神，成为他们的王，他们所脚掌所踏之地的那块地方就是上帝的国。 By definition， 我们这群人今天坐在这个地方，如果我们遵循上帝的旨意，这个就是神。但是你也知道，神的国的国民他们是可以分散的，但他们所到之处，我们这一批人 上帝的 image 的形象的人，我们就为上帝的国度来开展。所以我希望我们的教会能够成为一种安提阿型的教会，挑战我们的巴尔的摩华人教会。我们的城市像不像安提阿？可以像安提阿，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很多很多的种族，同时也有很多很多的穷人，对不对？可是我们一般都是住在，像今天下午分享，我们住在 suburban， out of sight out of mind， 对于每一天所发生的真实的挣扎，在生死线上面，他们每一天为他们心当中所经历的生命当中的破碎。比如说在想，今天耶稣如果重新走到巴尔的摩的时候，你认为耶稣会在哪里出现？你会在哪里找到耶稣？我自己个人呢，虽然我刚刚从这个 Towson Town Center 好吃的吃完回来，我个人认为耶稣大概不会在 Towson Town Center 发现，很有可能会在巴尔的摩的 Inner City 的部分。会在一个最不起眼的方式当中，用他最慷慨、最仁爱、最仁慈的方式来缠裹这个受伤人的灵魂。我认为这是上帝在这个时代里面来激励我们应当去做。而且这个世界越来越都市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到了2050年的时候，会超过将近全世界将近超过2/3的会居住在大城市里面。在中国也是一个最有名的，很多很多的大城市都是随便便讲都是千万人的大城市，对不对？都市的聚集会成为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地方，而既然有人就有需要，有人人际关系就有破碎，而那个有破碎的地方就是福音，进去可以去 redeem，去 reconcile， 去 restore 的部分。如果我们今天居住在一个大都会的地区，我们就很难不去看见在周遭的社区的需要，以至于当一个教会开始活动，当一个教会开始兴起，当一个教会开始愿意来纪念穷人的时候，社区会 take notes 或者 take notice of this church。我过去20多年一直在美国教会聚会，我当时还在维吉尼亚时，我的教会的牧师他不断地挑战我们。他说 What if our church closed the door today？ 如果今天我们教会关门了 ，Would everybody anybody ever take notice？ 就是我们今天教会今天关门的话，从此不再开了，我们周遭的社群有没有会注意到？意思就是说，对这个社区来讲有没有任何的 loss？他说：“如果答案是没有的话，这个教会存在跟不存在，跟这个社区毫无关系的话，他说我们今天就关门吧。”当一个教会它的关闭会对一个社群产生极重大的负面影响的时候，表示教会在这个社群上真正发挥了影响力了。因为在安提阿教会所呈现出来的生活方式，在那个当时的大都会地区，这么多的城市的人看到安提阿弟兄姊妹们的生活，他说这一批人是一群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今天我们活在一个大都会，在这种现代文明大部分居住的地方，我们更看见的、需要的是这些人群他们身体的所需，生命他们的所需。所以 Salvation Army 的创办人叫做 William Booth， 他曾经用3个 S 来说明。他说第一个，先给他一个 soup 热汤，给他一个 soap 肥皂，第三个再给他一个 Salvation。 当然这个有不同的 argument， 慈善事业是不是福音的本质，是福音要从慈善事业去做，那个我们先不谈这个问题。但是我看到的是，当一个外显性他很强烈的教会，他开始做外在的时候，他所呈现出来的这种上帝的恩典是自由自然而然从弟兄姊妹们心里面流露出来的时候，他就再也不会说：“哎，你们基督都是好人。”他会问：“你们为什么对我这么好？”记得吗？我那个分享过心中盼望的缘由。通常当人家问我第一个问题：“哎，你的 hope 从哪里来的时候？”我觉得那才是开始，我真正开始跟他分享 虽然服役的余光可能会很长。既然在宣教里面，就来谈一下我们最后的几个重要的概念。教会有时候是把宣教当成一个事工的一项，所以成立一个宣教部，一个宣教局势。但是这里面告诉我们的本质是一个教会，它的存在就跟火焰它的燃烧一样。Fire 它必须要 burning， Church 它就必须要 mission， 它被 send out， 被 send 出去，进入到社群，进入到社会，被拆派出去。所以 mission 的希腊这个拉丁文，在希腊文里面没有 mission 这个字 ，missio 就是被拆派，被 send 出去的意思。所以我会说啊，一个教会啊，它的人数多与寡并不是我的重点。Mike Statura 他讲过这句话，他说 ：“The mark of a great church is not its seating capacity, but its sending capacity。”但是这个 sending 的概念不是说你去一定做话语化的宣教，而是今天你有没有这个心思意念，认定既然耶稣是受了父神的差派，耶稣说神照样，神差遣我照样我也差遣你们，我们想到我们是被差派到进入这个世界的代表耶稣基督的，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的呼号成为基督徒的这批人被送入到这个世界里面，而这个它的本质是宣教的。所以最后我说我们什么是记号，我到底是谁，我希望我们看见的是我们是因为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改变，以至于他告诉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功能，我们开始有一个本质性的转换。最有名的我觉得两个本质性的转换，我们先不讲慷慨这个本性的话，我们来谈到我们人本身的本性。就耶稣基督曾经讲最有名的话，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节和十四节，他说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是世上的光，这是我们的本质。We are， 我们不能够做，我们能够我们不能够 doing， 我们的 intrinsic 的 value， 我们的 property 必须是 light， 必须是 salt， 而这个 light 跟 salt 的 being 的转换是因为福音更新了我。我自己做不来的，我不够资格的，只有耶稣基督在我这个瓦器当中，我的身份地位才成为盐和光。回到今天下午我们谈到一个问题呢，这位弟兄在这边坐的，今天不在这个地方，我突然想到我当时应该来讲的回答他，所以我就做了这张 slide。 这是 John Stott 他讲的， John Stott 讲的这句非常犀利的话，他怎么说啊？他说我们不应当问啊这个世界出了什么问题，这个诊断已经有了，而是要问啊盐和光出了什么问题。如果黑夜来临的时候房屋变黑，你怪房子没有用，对不对？因为太阳下山本来就黑嘛。问题是光在哪里？如果肉变坏了，你抱怨没有用，你这放那边细菌会生长吗？问题是盐在哪里？所以太多时候我们谈论了很多 pathological 的问题，哎呀，这个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哒哒哒哒哒哒哒。可是 John Stott 他反过来问 ：Your problems, where are the solutions？可是有解决的方式啊，解决之道呢，就是教会啊。教会是解决这个我们现在所面临处境挑战最重要的地方，最重要的工作。但是很多事情我们让给了政府去做，我们让给了其他，好像他们应该做这个。但是你知道，所有的慈善事业，当时照顾穷人，包括 Glean 那种概念 ，social security 概念，都是来自于圣经。对穷人的这种帮助，而这种方式，弟兄姊妹，我觉得盐是可以尝的，对不对？光是可以看的，所以盐不可以失去它的味道，光不可以失去它的光辉。盐不是味，光不是灰，但如果今天盐和光不在教会里面用本质的方式来影响这个教宗社群的话，我们就问，其实有两个可能性。很简单，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是什么？我们都不是盐，那就完蛋了。我们都不是盐，但我不相信。我觉得我们应该是盐。举个例子啊， 那时候下大雪，我的执事就开执事会出不来，他的车道没有办法铲雪。然后后来那天晚上打电话跟我说：“哎呀，对不起啊，这个盐用完了，所以我们家画不了车子，是卡在那出不来。”我就跟他开玩笑，那我说你为什么不在那个 driveway 上站一下子呢？盐不就化了吗？他听了半天没听懂，后来说：“哦，我听懂了，听懂了。”如果我们是盐的本质，而今天这个世界乱成这一团的话，表示什么？第二个可能性，这个盐是束之高阁。今天这个盐并没有投入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并没有把我们倾倒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并不是一个有贤惠的基督徒，我们并没有把我们生命倾倒在我们周遭所遇见的人。相反的，在一个内显性、内敛性 inner looking 的环境里面，在关心的是我们这一群小小人在一起的 activities 或是 programs。 所以我说啊，各位作为一个有行为的基督徒，闲得不得了，让每一个碰到的人都快高血压，渴得不得了。为什么？因为也只有这样子，他们才愿意去喝耶稣基督他肚腹当中的活水江。只有我们这群人能够指向耶稣基督，他才是我们的向善之道，他才是我们终极的能够为我们解渴的那个活水。朱熹讲过一句话，那个观书：半亩方塘一鉴开，清光欲饮共徘徊。问渠哪得清无水，为有活水，源头活水来。为有源头活水来，这个耶稣基督的活水是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当中最需要的。我也鼓励发展的华人教会，我们成为这个世界在等待的基督徒。也只有在这种环境里面，安提阿型的教会才可以真实的在21世纪重新在大都会的重要城市当中聚细密，在各式各样细腻的生活层次来呈现光的角色和身份，来感染这个社群，来改变，来改换整个人心，这是教会的责任。啊，这是我们一起要同心被拆派出去的。所以安提阿的教会给我们看到的一个最重要的其中的实质之一，我认为它不只是慷慨，而是这一群互相委身的弟兄姊妹们在这种以圣约为主的群体当中 make a covenant， 成为一个圣约的圣民在一起，在盟约当中他们同行同走，向上移动，而在移动的过程当中来宣扬耶稣基督，传讲他的福音，来邀请他们一起朝上这个上帝之城来向上迈进。我希望我们能够把这样的眼界看到，原来我们的教会可以有这么大这么远，而且是在永恒的视角和视野当中，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命令与呼召。好，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个地方，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祝你在创世之前，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而你呼召我们成为教会的躯体，我们彼此没有任何血缘的关系，可是我们今天有这样的一个连结，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你在你的身体为我们流血舍身，以至于我们开始跟你恢复建立，帮助我们弟兄姊妹能够深深地感觉到这真正是血浓于水的弟兄姊妹的感受，而这个感受不是我们凭空想出来的，是真实的，是在上帝你自己永恒的智慧和大能当中，你花了极重的代价来建造我们的教会，而你有一个很真实的心意 一句永会在这个事情有影响力。我们可以在患难当中，我们知道，我们明白，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里面所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持守我们基督徒的身份。恭敬的交托每一位在座的、在线上的，还有没有办法来参加这些聚会的，在八成华人基督教会里面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重新聚焦，将眼目放在耶稣基督、天父上帝的儿子、十字架的宝贵、宝血，这个永恒的救赎里面，付上其中的大家的恩典，在恩典当中被激励，被耶稣基督的爱所激励，来成为这样子福音的使者，将这个与人与神和好的职分，你托付的给我们，我们来向众人来传讲一个要与上帝和好，借着耶稣基督与神和睦这样子一个大好的消息。谢谢主，祝福在座的每一位线上的弟兄姊妹们，预备我们的心，明天在我们聚集的